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西澳大学从事亚洲研究的高级讲师陶玉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陶博士，我看到新冠疫情呢，让不少学校，尤其是高校呢，采用了远程教育的方式来继续进行教学工作哈。我不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对您的教学工作影响大不大？
这个疫情对我的教学工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2月1号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边界的控制措施呢，那从那以后，当时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就没有机会返回澳大利亚。那么上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大概教了150个学生，
嗯，
那么其中呢，2/3的学生啊，他们本来就在珀斯，或者是通过第三国呢辗转返回了珀斯，但是还有大概1/3的学生啊，就根本没有回来。那么我们就必须全面的这个推行线上教学，来保证在中国的学生和在澳大利亚的学生能接受到这个同等质量的教育。尽管我们做出了一些努力，那不可避免的还是有这个学生的流失。那么上个学期的话，最后我们通过各种努力吧，大概保住了90%的学生，那还有10%的同学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就是可能以后再上这个课程。
相当于是您的这个专业里面，您教授的学生里面，海外留学生是占了很大比例的，对吧？
这是我讲的其中我的一个就是海外留学生比例比较高的一个课程。还有另一门课程我教的，他完全是本地学生，那就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也转到了完全的线上教学。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一旦你转到线上教学之后呢，本地学生面临的一些问题，国际学生面临的一些问题，它都是相通的。
主要都有些什么问题呢？
主要还是大家要适应新的教学技术，因为同样是比如说这个面对面的沟通，你能看见人和看不见人的话，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怎么组织，比如说小组讨论，如果是我们在一个开放性的环境里，在面对面沟通的情况下，大家很自然的有这个意识，知道什么时候呢谁开始讲了，我们可能就把个目光呢转向这个人。但是在网上的话，这种需要很刻意来操作，那么大家刚开始都有一个习惯和适应的过程。那么对于国际学生带来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本来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可能国际学生因为语言的问题啊，因为有些文化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要特别积极的表现自己，这个可能在不同文化里头它赋予的意义不一样。本来呢，在面对面教学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呢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将国际学生置于一个相对不利的情况。那么一旦转到线上教学以后，它往往因为技术的原因会放大本地学生和这个国际学生之间的这种区别。当然我这里说的主要是从群体的角度考虑啊，国际学生里头也有非常活跃的，本地学生里头也有非常沉默的。但是总的来看呢，线上教学对于那些可能没有一开始就适应澳大利亚的这个环境，或者在适应过程中的学生，还是有一些挑战。
刚才您提到啊，通过各种努力呢，您是保住了90%的国际留学生，您的课程里面啊。
对。
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呢，受这个新冠疫情影响呢，有一些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呢，是转向了澳大利亚以外的目的地。根据您的一些观察和了解哈，您觉得澳大利亚应该怎么做来提高自己的留学领域这块的竞争力呢？
您说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因为澳大利亚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竞争哈。所有这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其实对于中国留学生现在呢都是非常的在积极争取，因为坦率的讲，中国留学生呢对于大学来讲意味着很大的一块收入。
对的。
那么具体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我觉得它可能从5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有一些东西它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那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已经在这行，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同学呢，我觉得大学应该对他们更好一些，更好一些。那么这可能包含呢给他们一些专门性的 帮助啊，包括可能用中文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性的信息啊。我知道就是说一旦说起这个呢，很多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个同学来澳大利亚留学呢，那他自然学好英语是他的一个目标嘛，
对，
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就像澳大利亚现在也有中文广播，然后我们在这个给大家介绍新冠疫情或者防疫措施的时候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的信息，对吧？所以呢，在学习之外，其实帮助学生怎么样更好的融入这个环境呢，我觉得一些中文的或者是理解留学生，针对这个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各个国家留学生专门定制的这么一些支持的方案呢，可能会效果更好。那当然呢，如果大学能够提供一些经费的减免，或者是能够更好的和中国国内进行对接的话，这个也会有帮助。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呢，就是大学如果能照顾好他已经有的中国学生，不让他们流失到这个别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大学还可以，包括大学、政府和社会还可以做很多这个其他方面的工作。那么比如说呢，像我们11月30号，那么第一批中国学生啊到达了达尔文，那么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呢在北领地，他们安排了经由新加坡这个中转的这么一个包机服务呢，这个就很大的便利了中国留学生来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这个民航有5-1的这个措施以后呢，其实留学生自己返回澳大利亚是比较困难的哈。另外呢，澳大利亚也有这个边境上的限制啊等等，所以他们自己回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澳大利亚大学呢可以给中国留学生呢提供一些这个中转上的便利啊，或者是向政府这个反映给这个中国留学生回来呢提供一些签证上的和这个旅行上的便利，那么这个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英国的很多大学其实已经提供了这个大量的包机来这个吸引中国留学生呢返回就读。那么加拿大呢，它其实从10月底呢就重新对留学生开放了边境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澳大利亚大学和政府可以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大学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要向中国留学生或者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所有的留学生呢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欢迎的信号，是吧？因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逊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数次的说呢，这个留学生应该回家。当然，他这个总理这么说呢，他是有他的一个语境哈。
那是语境，那个疫情期间，对。
对，我们也不应该过分的解读。但是呢，在现在这么一个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呢，其实有时候这个清晰的欢迎的信号呢，可能很重要。那么反过来呢，一些虽然是在语境里头很合理的这个话语，但是呢经过这个网上简化的解读，
对社交媒体就容易歪读，
对，就会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克服这个技术限制带来的一些挑战，让留学生和本地学生哪怕在虚拟的环境里头这个授课的情况下能建立起某种联系，能产生一个认同感，那么也有助于这个我们保住这些留学生。而且这些留学生可能他们体验了这个远程教学之后，发现没有想象那么可怕，甚至发现这可能给他们将来在疫情结束之后来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很好的铺垫，那么他们也会帮助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口碑效应。
对，这个是老师们这个要求比较高。
对，这个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这是作为教师来讲我们有责任去为这个留学生来创造的一个环境。因为我觉得教学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体现这个平等性，你不能因为这些学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误，是因为疫情他们现在回不来，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回来，是吧？所以呢我们其实反过来更应该帮助这些在中国的同学，让他们能更好的也能体验或者享受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应该给他们的一个体验因为他们也支付了大量的学费，坦率的讲。
对，
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多元文化呢其实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当然了，多元文化在最近几年呢全球范围内可能都受到了一些挑战 但是如果呢能澳大利亚这个可以重申他对多元文化的重视呢，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在新冠疫情以来呢也积极赞赏了华人社区在这个应对疫情中的表现，另外呢也严令的这个禁止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些可能对于安抚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他们家长的一些焦虑呢可能都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陶宇博士，谢谢您。
好的，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